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李月。周三，美国拜登政府将十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限制清单，其中包括一家涉嫌将台积电制造的芯片非法用于华为人工智能处理器的公司。此次被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的公司包括14家中企和2家新加坡公司，算能科技是其中之一。这些公司被指控支持或直接参与开发先进计算集成电路，助力中共先进武器系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高科技监控应用的发展。据路透社报道，算能科技引起关注是因为华为的 Ascend 910B 多芯片 AI 系统中发现的芯片与其向台积电订购的一款芯片相符。美国商务部同一天还加强了对先进计算半导体的限制措施，以阻止这些技术流向中国。新规扩大了对芯片工厂及封装企业的出口限制，针对某些先进芯片的出口设立了更严格的限制。新规还对广泛用于人工智能处理器的高带宽内存所需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实施更严格的限制。周三，多家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和哈马斯已经就停火和人质协议达成了共识。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当天表示，加沙人质很快会被释放。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写道，我们已经达成了中东人质的协议，他们很快就会被释放，谢谢你们。与此同时，多家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哈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一位了解谈判情况的官员告诉路透社，谈判代表于周三达成了停火协议。这份尚未正式宣布的协议概述了为期6周的初步停火期，内容包括以色列军队逐步从加沙撤军，哈马斯将释放扣押的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周三表示，协议中仍有几个未解决的问题，以色列希望这些细节能在几小时内敲定。参与谈判的一位以色列消息人士告诉 CNN， 正在讨论的细节是将被释放的一些巴勒斯坦囚犯的身份。当地时间周三凌晨，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及警方再度前往位于首尔市龙山区汉南洞的总统官邸，执行针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这是韩国宪政史上首次有现任总统被侦查机关拘留。尹锡悦周三上午10:33被捕，由于公调处的问话时间为48小时，之后必须决定释放尹锡悦或进一步申请拘捕。媒体预测，公调处的调查事项主要包括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可能涉及的违宪违法问题，以及任意调动警力和军队，试图阻碍国会表决解除戒严案，并试图逮捕朝野两大党党魁等政界人士。在遭到逮捕之际，尹锡悦通过总统室公布了提前录制的讲话视频。尹锡悦在视频中说，他之所以响应这种非法无效的流程，只是为了防止出现流血事态，并非承认其有效合法。他表示，这次的逮捕事件表明韩国的法律已经完全崩溃。周二，北约成员国表示将在波罗的海部署卫舰、巡逻机和海上无人机，保护海底电缆等关键基础设施，以阻止今后任何的破坏行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波罗的海发生了一系列电力电缆、通讯电缆以及天然气管道遭到破坏的事件。中共和俄罗斯一直被怀疑是这类破坏行动的幕后黑手。这些事件导致欧洲当局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为此，北约采取了一项称为波罗的海哨兵的行动。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任务将加强北约联盟在边缘地区的存在，包括配备护卫舰、海上巡逻机、潜艇、遥控飞行器和一支小型海军无人机舰队，以加强监视。吕特还强调了强力执法的重要性。他说，船长们必须明白，对我们基础设施的潜在威胁将带来后果，包括可能面临登船、扣押和逮捕。 在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周三，中共央行向金融体系注入了接近历史水平的短期资金，以缓解中国金融系统资金紧张的状况。彭博社周三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在日常公开市场操作中，通过七天期逆回购协议，净注入了9584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是自2004年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资金。春节假期之前，消费者要提取现金采购年货，通常都会导致春节期间的现金需求的增加。中共央行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操作旨在抵消中期贷款到期、纳税高峰期和春节前现金需求的影响，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共央行周三还在香港发行了总额高达600亿元离岸人民币央行票据，回收美元为离岸汇市降压，以支撑人民币。道琼斯通讯社报道说，经济学家们预计，中共央行今年还将采取更多重大政策行动。不过，许多人认为，这需要辅以财政实力，才能为改善经济体提供有意义的支持。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李月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